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要谢谢丽莎姐妹今天早上，今天下午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今天也学了一点东西啊，从他以科学家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了科学与神学是没有冲突的。科学是完全由神学来限定它的界限的。那些念科学就知道了。我们以为科学不是的。所以刚才那个解释我真的很惊讶。还有许多了一点不同的学问。所以感谢主。也真的很感恩，因为有 Peter 跟 Marion， 我很好的朋友。他们特地跑来参与这个聚会，因为他也想有机会认识大家。Peter 跟 Marion 是多年的住在中国跟青岛，我在中国认识他们，那就在教会有很多师父很多老师，可是为父的不多，他对我是一个父老，他是我的父老，所以我要给你们知道，所以要尊重，也要来关怀爱护我们这些父老。当上帝赐给你这种人，要去好好的珍惜他们。每当你打开电视机观看 BBC 或 CNN， 你都经常可以看到世界上每天发生许多不同的凶暴、邪恶和不公义的事情。加州有一位卫生检察官在单位的圣诞聚会与同事有了一些小矛盾冲突，就气冲冲地回家，提了几支的自动步枪，协同妻子呢回到单位，把14个同事枪杀了。一群俄罗斯来的游客到埃及度假，归途中在遭恐怖分子把炸弹藏在机舱，全机200多人都不幸落难。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及阿富汗都是属于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内部征战与彼此的冲突好像是没完没了的。遭殃的呢都是一群群的无辜的老百姓，这也是产生了现在难民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切是提醒我们说这世界是黑暗的，除了外来的黑暗还有内在的黑暗。内在的黑暗呢，就是对不能完全掌握现况的无奈，与不能确定将来的彷徨。最大的还是对死亡的恐惧。在以后的12个月，世界上大概会有5550万人会死去，这就是每天52万人或每小时6340人或每分钟106人或者每秒钟2个人，一个。世界上有很多未知数啊，唯一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死掉的人中间，绝大部分的呢，都不知道死后他们会到哪里去。
在这仿佛是无限无涯的黑暗当中，耶稣呼唤我们成为光，为要让世人知道他的爱，为世人舍命，也为他们准备了一条蒙救赎得永生的道路。今天我要以三点把这真理打出来。首先，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第二，耶稣基督已经战胜黑暗。第三，耶稣基督照他的门徒把他的光照在黑暗里。首先，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约翰三章呢，不仅仅是第十六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神爱世人，他也告诉了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19跟20节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世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世界是黑暗的，人心是充满了愤怒、苦毒、憎恨、贪婪与邪恶，他们是被罪恶所捆绑，喜爱黑暗比喜爱光明更多。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乃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不管联合国或美国总统多努力，他们也不能够彻底的解决了现在中东不和与冲突。不管上一周在巴黎这个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多少的协定，也不能阻止地球继续暖化下去。这是因为呢，人心本身是自私的，他所在意的呢，只是本身、本家、本族的好处。那些政治掌权者持有呢从神所命定的角色来治理国家以苛制邪恶。保罗告诉我们说，做官的原不是叫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邪恶，那做惩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因此呢，我劝大家不要轻易的来批评我们政治领导，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全都是神的用人，是他任命习近平或马英九当国家总统。我们基督徒每一位有责任为国家领导祷告，不要只顾着论断批评他们，因为他们呢，在维持治安以辖制邪恶方面是持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使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上个月巴黎有一群人傍晚呢，陪同朋友和家人到餐厅里面去吃饭，另一群呢就去参加了一场摇滚音乐会，最终却被送到医院或太平间去。法国政府不能阻止一群极端的恐怖分子杀伤了好几百个无辜的老百姓。巴黎的居民已经不再感到那么安全了，不同的国家也尽力地寻找能抵挡黑暗势力的方案，可 可是呢，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会在欧盟国家增加了保安人员，提高了机场的安检，或谷歌搜索器里找得到。神是在以弗所书给了我们提供的答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凡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呢，我们必须用一套不同的方式来抵挡他。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练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立。撒旦就一心要消灭我们，他不只憎恨基督徒，也恨恶全人类。这是因为人呢，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撒旦一见到我们呢，就好像见到神一样。他最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毁灭全人类，好叫我们不再敬拜神，也不再把荣耀尊荣归给他。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求神加添我们的能力，来与这敌人征战，也要施怜悯给那些被黑暗所捆绑的，还有那些尝试逃脱黑暗的权势的一些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可以找借口，不具体的来援助那些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态度是与世人一样，只花时间在社会化的媒体上争辩难民的问题，却不肯动一根手指。我们该不该接纳他们呢？如果接纳，到什么程度呢？见人只收多少？1000？10000？100000？有些说，哎呀，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经济难民嘛，你又怎么区分呢？既然不能够，干脆把他们全都摆上一部班机送到哪里去，我不管，只要离开巴手，离开瑞士就好了，不是我的问题。各位，我希望你们不要对现今的难民带有这种负面或消极的态度。成千上万的难民中间，当然有一小部分是搭便车的经济移民，但是绝大部分的都是经历过不知多少的创伤痛苦，淘沙暴行，于是就下了决心扶老携幼，翻山越海逃到欧洲来。上个月你们在巴黎看到的那一宗枪杀惨案，难民们在家乡里是天天都要面对的。他们离家出走，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欧洲呢，无非想找一个可以落脚、平安度日子的地方。当然，真正的平安、蒙福的盼望与永恒的生命，是德国国家，连汉族德国 国家的元首 Angela Merkel 也给不了的。唯有神的爱，接着耶稣基督以他子民的怜悯，就是你们，以关怀 才可以把这真盼望带到他们的生命中间。第二，基督耶稣是世界的真光，他已经战胜了黑暗。我们虽然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但也可以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世界的真光已经战胜了黑暗。使徒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好消息，不是信息，也是好消息。这是约翰从神那里带给我们的大好信息。接着他的复活，耶稣已经战胜了黑暗的权势，罪恶的结果就是死。世界上每一秒钟两个人死掉的那两个人呢，就是最掌控人类的最有力的一个提醒。耶稣却把这黑暗的势力所辖制了，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权势与捆绑粉碎了。我们所侍奉的那是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在我们还敌对他的时候，就已经心甘情愿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视频为什么会很重要？刚才我看到那部我们赞美那首诗歌，唱那首诗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流泪，我忘记了。刚才我看的不是嚣张，是真实的。耶稣是这样的，39遍这样的遍，才上十字架，才上十字架。可是他不在十字架上，他死了，3年后又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保罗可以胜利的宣告说，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耶稣基督已经接着他的复活胜过了罪。耶稣不只得胜，他也把那得胜赐给每一位属他的。我们要活的在那个得胜能力与盼望当中，我们肯定可以知道有来生，因为耶稣已经以他的复活证明出来。因此呢，我们不再惧怕那只能伤害我们身体而不能伤害我们灵魂的。我们身体有一天都会败坏，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灵魂是拥有了那永恒的归属与盼望。世上许多人都活在黑暗当中，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好叫凡求告他的人都可以得救。世人可以用什么方言，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来求告他，普通话的耶稣，台湾话的亚索，亚拉伯话的伊萨，希腊话的伊杰斯，捷克话的伊杰斯，他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因为他的确是我们的拯救。凡求告相信他的人都可以享有永生。第三，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光，照在黑暗里。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基督的脸上。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光在黑暗中，黑暗中照进了我们的生命，引我们进到光明当中。有了基督的光，我们就可以把这光反射出去，好叫那些行在黑暗中的人可以在我们身上见到耶稣。事实上，这光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而是反射的光。这光就好像月亮的光是太阳的光反射的一样。你可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哪能跟耶稣相比呢？我没有他一半的完美，我也缺他那杰出的风度与魅力。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当你信主得救以后，神的灵就会居住在你生命中，把你的品格慢慢更新改变，逐渐的成为耶稣的样式。当你越发为主发光，你的品格就会越来越像他。耶稣在约翰八章说，只要他还在世界上，他就是世界的光。在马太五章，他又对门徒说，门徒们就是世界的光。这也是说，他已经把他的真光托付了给每一位门徒。以赛亚六十章，神把这一事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要了解六十章一节所说的兴起发光的意思，我们需要回到前一章，就是五十九章的结尾，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他会差派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间，转离过犯的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然后在下一节呢，神对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做了一个应许，他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说，凡信靠救赎主的，就是把他自己的灵，他就会把他自己的灵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神的话就要接着他们传递出去，他的生命，他的服事要接着他们来完成。神在六十章一节告诉我们如何来承担这个大任务，我们要怎么样兴起，站起来，出去发光，因为主的光已经到了，耶稣已经来了，他的光已经带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已经承接了那个光，我们现在责任是把它照出去。神在几千年前所说的这句话，今天还是适用，黑暗还在我们中间，而且在某些地方似乎变得更加强盛。在这庞大的黑暗之中，许多迷失的人需要得到拯救。神在下一节就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我把这句人个人化的话， 把你改成我，大家一起读好吗？耶和华却要显现照样我，他的荣耀要现在我身上。这预言是指圣灵有一天会大大的降临在神的子民中间。在耶稣升天后不久，这应许就应验了，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门徒呢聚集在一起，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当时在场的人看到圣灵好像火焰盘旋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头上。在圣经里，光与火经常是被用来象征神的同在。在旷野40年，神每一晚都有一根火柱来表示他带领以色列人。在他的会幕里，施恩宝座上所燃烧的火就是代表着神在以色列中间。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他是指他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应许是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位属他的都参与他排除黑暗权势的计划。主耶稣在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吩咐门徒说，在他走了以后，他会差派圣灵来到他们中间。这个应许呢，不只是限于在场的门徒，也包含了后来信靠的每一位和你与我。这圣灵降临是要加给我们能力，好从事神交托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你们中间有不能够接受、完全接受或相信这观点的，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曾经怀疑过，真的吗？你我也有份，真的吗？我这个不珍惜天父的爱的大浪子，不争不忠，多次离家出走，远离天父，成了转世化身的约拿，彻底的伤了我天父的心。我这个下品是不配来领受圣灵的大能的。你们中间有没有这些想法？我不配。各位，如果你觉得你不配，你是对的。世上没有一个人配的领受这个上来的能力。那些智商学历比你高的，或者经济环境比你好的，没有比你更加配得领受。我再讲一次，那些智商学历比你高的，经济环境比你好的，没有比你更加配得领受。好像恩典一样，圣灵的能力是白白赐给每一位属他的人。我说每一位属他的人，就是口称耶稣为主的那些人。但我要讲清楚，是白白，不是年假。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神是不会强逼你要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们应该如何发光呢？耶稣叫我们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行为，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神。当我们以关怀人来发光，为主发光，这些人呢就会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我们若以爱心关怀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希望他们来敬拜我们， 乃是要他们去敬拜神。我们得救不是凭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乃是凭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如果我们要别人信靠神，那我们也该像基督一般地去服侍他们。如果我们要别人去敬拜神的话，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的来施恩怜悯他们，好叫他们呢能够体会到一个神的爱，有心来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就是你们每一位的职务了。要为主发光，你首先要信他，他的灵居住在凡求告他名的人中间。你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这么做，要不要今天就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啊，我求告你，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舍命，我想更多认识你，请帮助我，请拯救我。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你很快很快很快就会经历到耶稣的真实，不是骗你的。试一下，没有会员费的，是白白的，可是你要愿意，你就可以看到，可以经历到他能够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事情。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有心智，要这么做。以下三点是你需要做的。首先，你要有爱心。爱是驱使我们为主发光的主要动力。不是因为你这么做，你才可以上天堂。爱，我们爱，因为耶稣先爱我们。因着耶稣爱他天父的天父，还有爱世人，他就甘心的摆下天上的荣华。什么荣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用他的死来彰显他对我们的大爱。我没有要求大家去死啊，只叫大家学习来爱关怀你周围的人。第二是关怀，爱不是口说而已啊，是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示出来的。上周六我们布拉格的中国团契提前结束，大家一起呢包圣诞礼物，不是给大家啊，是预备给一个有六个小孩的贫困家庭。孩子呢年龄是从8岁到15岁，礼物会送到他们所住的一所孤儿院。叫我难过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他们会住进孤儿院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早已经离弃了他们，而母亲是关在监狱里面，是个囚犯。我们是依照每个小孩所指定的圣诞节希望所得到的，为他们预备了一份份的礼物。8岁的女生呢是一个洋娃娃，两粒足球呢是给两个男生，一组的绘画材料是给那个12岁的女生，还有一套化妆品是给15岁的女生。他们想要的嘛，不是我想的，是他们要的，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很细心的把一套套一包包的礼物包裹好，然后呢就围着这些礼物按手在礼物上面，提名的为每一个小孩祝福一大一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送到他们孤儿院的礼物可能就是他们圣诞节唯一收到的礼物。我不是叫你们一样的做，可是弟兄姐妹要用点功夫啊，我们需要去找的，是有这种需要的，你要去找，不要只顾着彼此买礼物，为孩子为朋友买礼物，想一想可以不可以用一点点的钱来祝福一些人，你所送的礼物，那份礼物可能就是唯一他们圣诞节所收到的。这是一个鼓励啊，也是一个挑战。第三，见证分享。单爱心单关怀是还不够的，我们也要去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因为耶稣的光已经照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已经成就了一些事情，这也是为主发光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你有用爱心去关怀别人，与他们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他们呢就会听你口所说的。有些人呢觉得心很胆怯，觉得这里灵敏不深，口才又不好，不敢向别人说见证。其实呢很简单，你只需要做的呢只需要告诉他们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诉说神怎么除去你的破碎和羞愧，在你生命中带来了心灵的医治和全新的盼望。既然你已经经历到，你也希望别人能够体验到这新生命与新生活。如果呢，你的经历是真实的话，别人就会感受到一种喜乐从你的心里涌流出来，因为神的灵是赐予生命的灵。见证就是告诉别人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很复杂吗？需要博士学位吗？不用吧，讲故事嘛，讲你的故事好不好？爱心关怀分享见证好不好？大家新的一年要庆祝耶稣来到世界，如果耶稣不来，我们还在活在绝望中，我们还在黑暗中，还在受到黑暗的捆绑。不是，我们已经脱离黑暗，我们已经行在光中，我们不只是，我们也把有耶稣的光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可以来反射耶稣的光。神呢是要接着他的子民来排除世界的黑暗。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就是这个意思了。我盼望教会的每一位都有这个心智，愿意一起，愿意自己一个人，愿意教会一起，愿意与巴手这个城市，与全世界不同的教会一起联手，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为主大大发光。当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尊荣归给那天上的父。各位，你愿不愿意为主发光呢？你愿不愿意接着你的光，叫人可以在你身上看到基督而来敬拜他？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应验了以赛亚所预言的，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我是在中国认识了彼得跟玛利亚这对夫妇，他们摆下了疼爱的孩子与孙子， 从瑞士这个清新的环境到了严重空气污染的北京，为主多年的服侍，很难的。两个月前，我们中间的 Raymond 还有 Rosalind，Raymond 有一份稳定飞机机械工程师工作，不要干，跟着太太 Rosalind 一起到巴布新几内亚，不毛之地，荒荒野地，来怎么做宣教资源的服事？我们要为这些愿意回应神，把耶稣的光带到偏远艰苦的地方来做感谢。但是愿意做这种的人不多，也许是因为这样，这些难民的危机才会产生。神爱世人，记得吗？约翰福音三经是神爱世人，教会既然不愿意把光带到遥远困难的地方，神就把那些需要得光的人送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要以这种态度来看现在欧洲所面对的难民问题。危机嘛，这危险也是机会，就是危机。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聚会完就有聚餐嘛，这个礼拜大家家里、公司单位、学校都各有各的在庆祝圣诞。对许多人来说，和我家在内，这是都是一个繁忙的季节，忙着公司的账要年底结清，要到购物中心去跟成群的人挤着买礼物送给家人，然后为着要买这件还是买那件烦恼。还有呢，对，我还要赶着，我说我还要赶着写完了一年一次的家书送给我远方的亲朋戚友。对，有些人呢还要筹划冬假，他应该带小朋友去哪里滑雪。希望大家在这些繁忙的日子当中，不要忘记耶稣是这个大节庆的真正的主角。我今天所讲的是要提醒大家，耶稣已经把这真光托付了给我们每一位信他的，接着他的光，你们已经成为世界的光了。你可能没太大的信心，可能觉得自己太过年幼，或者太过年老，或者太过软弱，或者不够装备，或是因为被黑暗庞大的势力而感到胆怯。如果你有这些想法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光总是战胜黑暗的。耶稣要你成为世界的光，你愿不愿意呢？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时候，在众人面前，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表示，宣告说你们愿意为主发光。所以我就请大家这个时候到前面来，取一根蜡烛，把它点燃了，然后回到你的座位上。当你看着你手中那燃烧的蜡烛，希望你能够安静的检讨，与主对话， 看看一下你生命当中的光是照的如何，是照在山上呢，还是藏在斗底里？不管你的光多软弱，你今天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立志的对主说：主啊，我要为你发光。我会在荧幕上把一个简短的祷告，你可以跟着他说，或者用自己的话来把你心愿告诉神。这蜡烛没有什么属灵意义或者一些超自然的作用，这只是作为一个提醒，叫你记得主对你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就是要为他发光。好吧，我们就那些属神的人来一个一个过来领蜡烛，就点燃这个蜡烛好吗？来，大家不要耽误，就上来了。
Thank you.
静，不要讲话啊，希望大家安静下来啊，希望大家说不要打扰别人哦，因为希望能够安静一时间来对着对话思考一下，看着这盏灯，希望能够思考一下我应该如何为主祷告。漏了，可以拿回家这个蜡烛当为纪念啊。还有吗？都有了吧。好，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不要安静一分钟，大家就不用闭着眼睛啊，看着灯就好了，想一想，我们都是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上的光，我们就做个祷告，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你是世界的真光，你光已经来到这世界上，照亮在黑暗中间，你光已经照进我们心里，已经引我们进到光明中，你也委托说我们就是这个光，可是你要叫我们为你发光，你提醒我们说我们光是要照在山上，这在山上发光，而不是把我们的光藏在斗底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虽然如此微弱的 一把火一个光，愿意把我们的光照在我们周围，照在我们的家里，照亮在我们的邻舍，照亮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单位，照亮在我们的国家，好叫人们看见这光，就会来救光，也来认识这个光。感谢主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2016年立志来这么做，为主你发光。奉主名求，阿门。好了，你可以熄掉那些火怕的，那些火灾，火灾。我们可以开灯了，谢谢。
谢谢郑长老的讲道，谢谢郑长老教导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光去借给需要光的人。接下来我请青年团体带领我们多唱两首诗歌，唱完的诗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晚餐，一个